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一起来学习圣经神的话语。我是李崇恩，最近为你预备的是关于《民数记》的讲解，有14讲的内容。今天的继续第4讲，主题是献礼守节，一同来学习信心与顺服的功课。欢迎你收听节目，如果听了之后有什么的疑问，有什么想分享的学习心得呢，崇恩都欢迎你，无论是透过电邮啦、留言啦等等这些，或者来信的方式呢，那崇恩呢都希望知道你学习的情况。好，预备好，今天就是《民数记》第4讲的学习时间了。
《民数记》，李崇恩老师主讲。
今天让我们进入到以色列民预备成圣的第3个阶段。经文记载在《民数记》第7到第9章，内容主要围绕着献礼和利未人守节的事情。这里《民数记》的第7章呢，它重复了《利未记》末后关于会幕大功告成的记载，作为了一个补充。而在会幕落成之后，摩西、亚伦就用圣膏油抹在帐幕和一切物件之上，使之成圣。这个时候，众族长为会幕来献礼物，以色列12支派的12位族长都为会幕献上礼物，而他们所献的是完全一样的：银盘、银碗、金鱼、香料、祭牲。这一章经文呢，不厌其详的把相同的礼物呢，是重复的讲了12次。为什么呢？这显然是表示神重视他们所献上的礼物。以色列人在建造会幕之前的奉献和会幕建成之后的奉献，圣经都详细的记载下来，这是有深入意义的一件事。因为神从来不会轻视他百姓的奉献，神喜悦这些的祭品和礼物。在以色列人举行献坛礼之后呢，神在至圣所中的施恩座上，就是两个基路伯中间，向摩西讲话。神为什么拣选了在这个地方讲话呢？因为施恩座的原文呢是避罪座，遮蔽的蔽，罪恶的罪，避罪座。只有当人的罪过被遮盖遮蔽的时候，神才能与人有所交通。第8章我们看到的是利未人的奉献礼。利未人是很重要的一族人，他们是以色列人当中一个支派，代表了以色列人当中一切投生的，在会幕侍奉的祭司就是从他们中间出来。如果没有利未人，祭司就不能够完成所有会幕中的圣功，因为利未人是祭司的帮手，是神选出来侍奉的。透过利未人的奉献礼呢，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侍奉的要点，包括第7节的洁净自己，第11节的当作摇祭，这是旧约中唯一把人当作祭物的地方。摇祭是表示神所鉴察的祭物。16节提到完全奉献，经文说全然给我，我拣选他们归我。利未人的服务的年岁呢，是从25到50，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时间，要用来奉献给主加以使用。神要他们奉献自己给他呢，因为17节说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天， 将他们分别为圣归我。换言之，他们是被神救出来的，所以就应该把自己奉献给神。在第九章记载了以色列人第一次在旷野守的逾越节。那逾越节的起源呢，是发生在出埃及的前夕，而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第二年正月十四日的黄昏，他们就在旷野中举行了第一次纪念性的逾越节。关于节期的一切过程与出埃及的时候所守的条例是同样的，而当中呢，只有一个区别，就是现在这一次多了许多律法条文的参考，因为神在两次逾越节之间呢颁赐了律法。而因为有了律法，因此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那些因为丧事接触过死尸的人是否可以守逾越节呢？那摩西呢没有凭自己的看法做什么决定，他是很虚心的来求问耶和华。这一点呢也值得哈基督徒以至教会领袖来效法，学习摩西的态度。结果神就指示摩西，在礼仪上不洁净的人仍然可以守逾越节。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旅程，我们看见一直有神的同在和带领的，云柱和火柱就是最明确的一个标记。我们从九章十五节可以看出，云柱火柱并不是两样的东西，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云柱的形状如火，换句话说呢，云和火呢是连在一起的，白天就容易看到云的部分，所以称为云柱，夜间容易看见火的部分，所以称为火柱。因此云柱火柱并不是有独立的两根柱子，以色列人在行程上绝对顺从神的引导，他们在一处地方停留的时间或长或短，完全是乎云彩的动向而定。经文重复地讲述这件事，由此可见，这件事对以色列人真的十分重要。同样的，今天我们基督徒也要在凡事上寻求神的引导。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七到第九章三章的经文呢，可以分成为以下四个部分。前面两部分呢表达以色列民的奉献精神，后面第三四部分呢展现他们顺服的态度。这四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分是第七章，说到领袖们的献礼；第二部分是第八章，立位人的洁净；第三部分九章一到十四节，全民守逾越节；最后第四部分九章十五到二十三节，跟随云彩安营和起行。好，我们就按照这四部分来看看呢相关经文内容的学习。首先是第七章，领袖们的献礼。除了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之外，这一章经文呢是圣经里最长的，一到八十九节，当中的内容重复以色列众首领呈现的礼物，他们的奉献也成为民数记第七章内容重心。在时间上，本章的内容好像把读者带回到出埃及记四十章会幕被建立起来的那个时候，就是上帝的荣光充满整个会幕来作为一个结束，然后上帝开始向摩西呢在会幕中对话。民数记的第七章，以色列民的众领袖完成献礼，摩西就要求向上帝讲话。这个时候呢，他发现神已经先坐在会幕的宝座上向他讲话，这个行动表示了上帝已经悦纳以色列民的奉献，上帝的帐幕成为人神相会和沟通的地方。但是会幕的功用呢，不单如此哈，那里除了让以色列民向神献祭，更是一个容让上帝向百姓讲话的地方。这可能是上帝在会幕中不以耶和华的名称出现，而是以声音出现的一个原因了。当上帝随时在会幕中向人讲话， 这代表他的话语呢，绝非一成不变的，而是按着以色列民出发前往应许之地的时候遇到不同的情况，而上帝跟百姓讲话。以色列众领袖的献礼在时间上与摩西立起会幕，并且为祭坛行奉献礼的时间相同的，但民数记到了第七章这个时候才记载下来，当中呢其实包含了一些神学的意义，就是会幕和祭司制度的建立，以致以色列以上帝为重心的结构，全都是神对以色列民的一种赐福。现在以色列所有首领都向上帝呈现礼物，表示他们回应了上帝的赐福，然后上帝会向他们赐下更大的福分。所以奉献呢，是神的子民不断经历到上帝赐福的原因。在上帝面前，以色列众支派都是平等的，神看重每个支派的奉献，而每个支派都有权利来亲近上帝，所以呢，各支派向上帝呈现的礼物呢，都是相同的。另外呢，各支派都承担义务，供应会幕和祭司的需要。所以这一段经文记载了各支派向上帝呈现的礼物。这种权利和义务平等的观念非常重要，因为在以色列民往后的历史当中呢，常常出现各支派之间彼此相争的情况。除此之外，这一章记载奉献的丰富呢，也是为了凸显以色列民啊丰丰富富的供应会幕各种需要，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这一部分对于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也带来深远的影响。首先，以色列的首领将自己的献礼和奉献坛的礼连在了一起，而到了新约的时候，祭坛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取代了。另外，昔日的祭坛啊，是以以色列民的生活作为中心的，而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呢，就应当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作为生活的中心。昔日以色列首领们慷慨奉献啊，让会幕运作顺畅，今天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也应当慷慨的奉献，供应教会各样的需要，也支持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事工。这是第一部分的重点，民数记的第七章。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就是民数记的第八章，这里的主题是立位人的洁净。这一段经文呢，开始的地方呢，就讨论关于灯台的事，当中一再强调灯盏的光呢，要照在灯台的前面。从会幕的设计，我们可以知道，灯台前面就是圣所陈设饼桌子所在的地方。换句话说呢，完全的生命和光要从上帝临到以色列民。因为陈设饼桌子上的十二个饼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吩咐与民数记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亚伦给以色列民的祝福呢，是互相呼应的。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是上帝赐给以色列民的祝福，然后表现在亚伦祝福的话语里面。来到这里，第八章的记载呢，就表现在亚伦将灯台的光照向陈设饼桌子所象征的意义里。在往后的发展当中呢，列王记提到所罗门的圣殿共有十个金灯台，而以色列民被掳归回之后，第二圣殿内的灯台呢，就是仿照民数记第八章的会幕样式的，只有一个灯台。而灯台的七盏灯又被解释为上帝的七眼，为要鉴察全地。按照民数记八章一到四节记载，摩西和亚伦完全顺服上帝的吩咐，这样呢，为所有以色列民行走旷野道路之前呢，就预先树立了好的榜样。亚伦作为祭司制度当中最高的领袖，如果他能够活出顺服上帝的样式， 为百姓带来更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呢是可想而知的。民数记前面两卷书都已经提到亚伦等祭司要管理会幕里的灯，而直到民数记第八章这里才提到亚伦遵行上帝的吩咐。所以顺服呢是民数记一个重要的主题，之前的篇章呢一再也强调了这一点。例如啊，你可以参考一章十九节、一章五十四节、二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三章的第四十二节、五十一节、四章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九节，还有五章第四节。当事情进入到可拉党人的叛逆呢，那就更加凸显了顺服的重要，因为可拉党人事件就从一个反面的角度来表现了顺服的重要性。故此呢，第八章这里亚伦的顺服呢又显得非常的重要，让我们从中学习。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民数记第七章到第九章的内容重点啊，我们把三章的经文分成四个部分，之前呢就已经讲了第七章的部分还有第八章的部分，接下来呢第九章分成两个段落，首先是九章一到十四节，以色列全民守逾越节。民数记九章一到十四节呢，是以色列民从西乃山起行之前在人事上一个最后的准备，他们在西乃山领受律法，准备出发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了，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再守逾越节呢也是合宜的安排。在守节的事情上，这段经文把重点放在因着死尸的不洁净而需要延迟守逾越节的人他们的身上。这一次延迟的日期跟接下来的十章十一节以色列的起行日期呢是互相配合的。这里的一段经文呢跟刚才之前的七章一节一样的，都把读者呢带回到民数记一章一节，就是以色列民出埃及后第二年的正月，会幕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另一方面呢，这里又提到以色列民的后裔，从而把读者带到未来的境地。在以色列民停留西乃山的日子快要结束的时候，一方面是回顾过去，另一方面呢，就是展望将来。逾越节对以色列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因为这个节期纪念的就是他们脱离埃及的捆绑，成为上帝子民的一件大事。当时以色列民守了第一次逾越节之后呢，就上路离开埃及了。民数记九章一到十四节刚记载他们第二次守逾越节情况呢，跟第一次同样是非常的急切的，因为呢以色列民等候啊那些呢啊延迟了守节的人要等他们，所以呢才能啊在较后的时间完成逾越节的礼仪。这个时候呢已经快将踏入二月二十日，那天上帝会将云彩收回天上，以色列民也要立刻的从西乃山起行。这样看来呢，这段经文的重点并不在于正月守逾越节，而是呢是在二月守逾越节，当中强调守逾越节的重要，这是以色列民作为上帝子民的一个基本的而且是重要的礼仪。其实逾越节和以色列的民族呢性质啊根本是分不开，说明以色列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群体，还有他们活在世上的目的到底怎样。这个群体能够吸纳外人一同来守逾越节，也可以说是以色列这个群体对世界应有的一种态度，就是外邦人也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的。另外呢，延迟守逾越节也暗示了一个警告， 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日期要被延迟了，因为他们当中有不洁的罪。逾越节同时又告诉我们，以色列是首先蒙救赎的群体，同样的，世上所有人也要从罪的辖制当中被拯救出来。上帝的恩典是众人都需要认识和加以投靠的。以色列人从出埃及过旷野到后来进入应许之地，全部的历程都需要靠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以色列人经历的上帝呢，是一位救赎的上帝。他们往后对于呢这个万物被造的观念呢，也是透过他们蒙主救赎的经历来加以了解的。例如以色列民看到红海的水被分开了，使他们在其中经过而且得着拯救，他们从而了解到天地万物的被造也是以上帝分开的这个行动来作为一个主调。分开就是逾越节的一个基本精神，因为以色列民过了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呢，就是纪念上帝把他们从埃及人当中分开分别出来这样的一个纪念节期。现在以色列民再守逾越节，象征呢他们也要从旷野的混沌当中被分开出来，成为一个有秩序而且呢是圣洁的群体。逾越节的救赎和更生的生命的意义是为所有以色列民而设立起来的。不守逾越节的人就跟逾越节的羊羔无关无分，也不能得到羔羊的血带来的保护。这样的人呢，必须从上帝的百姓中被剪除。另一方面，上帝又宽容那些因为死尸而不洁净的以色列人，甚至是外邦人，他们都可以来守逾越节。所以呢，逾越节其实是为所有人而设立的。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逾越节象征的救恩呢，其实是神为全世界的人所预备的。好，让我们进入今天啊，我们讲解的第四部分，民数记九章十五到二十三节，重点是跟随云彩安营和起行。从内容来看呢，这一段落的经文可以说是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的一个扩充，也可以说是整部利未记和民数记一章到九章十四节都包含在这里帐幕的云彩之中，显示这段经文独特的意义。至少这一段经文是上帝在会幕中给摩西的启示。这一段经文同时也结束了以色列民在西乃山的停留时期，从此他们就继续旷野的行程。这就是本段经文在摩西五经当中呢那个特别的意义所在了。这段经文属于呢叙事的文体，也带有诗歌体的形式，当中包括了重复和平衡的短句，像民数记九章十七节，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那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这里的诗歌体形式表达出以色列百姓的兴奋，重复的平衡句强调他们完全顺服神的带领，说明了上帝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怎样行。经文这里所描述的事情虽然是在立起帐幕的那一天，但这一段经文呢却被放在以色列人第二次守逾越节之后。或许这里所强调的就是第二次守逾越节与第一次守逾越节一样都有云彩的出现，也代表了上帝悦纳百姓所做的事情。民数记九章十五节把出埃及记的四十章提到的事件做了一次综合回顾，也将整部利未记和民数记第一到第九章的行政规条呢都包含在内。这些对预备起行的以色列民来说非常重要。夜间的云彩提醒我们，这就是昔日 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云柱和火柱，甚至是以色列民看过的显现在西乃山山顶上的密云与火。西乃山是上帝发出启示的地方，从出埃及记40章开始，上帝就在那儿发出他的启示。所以呢，由会幕开始到以色列民定居迦南，圣殿被建立之后，云彩又出现在圣殿中。云彩呢，代表了上帝的同在。一方面，上帝的同在呢，是跟人非常接近的，但另一方面呢，又是完全超越世人的。圣经有时候会用光与暗表达这一种呢，似乎矛盾却又统一的同在关系。云彩除了带有同在的意味，更有保护引导的意思。所以这里提到云彩的移动和停留，就跟以色列民起行和扎营互相对应。古代的人认为他们的神与地点呢是不可分割的，但上帝却与以色列人呢随时随地的同行同在，直到他们到达应许之地。这个观念对日后以色列民被掳在外呢有重大的意义。他们虽然被掳在外，但仍然是有神的同在和保守。以色列民按着云彩的去留做出相应行动，表现他们愿意顺服和等候上帝的态度。同样的，今天基督徒活在世上，必须学习凭信心来顺服和等候神的带领。当时的百姓不能够以理性判断云彩何时停留或者何时前行，我们现在呢，也不能够单凭着理性计划自己的生活，始终呢，有许多事情我们难以估计的。所以等候和顺服一直以来都是需要学习，用一生来学习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明天学习的主题呢，是要靠主作战与起行。靠主作战与起行，经文我们看民数记的第10章。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登入真道分解的资源网站，找到呢帮助你来学习圣经的材料。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